缘起性空的要义33。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大家上午好，我们开始讲这个今天的这个课啊。今天的课呢，本来是这个缘起星空，我们是这个科是已经讲完了的。那么今天再讲一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大家再把前面的这个课再回顾一下，或者是总结一下，然后呢，主要是大家有什么疑问啊，可以这个提问题。但是呢，提问题呢，可能全天都提问题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提啊。那这样子的话也得要讲一讲，所以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讲讲这个缘起。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缘起呢，文字不多，但是这个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这个缘起心这个是龙属菩萨啊，龙属菩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龙属菩萨就是1800多年前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写的那么这个叫做缘起心缘起性空这四个字是佛学的最主要的最关键的它的底层逻辑然后这个缘起呢它是在主要是它用到两个方面缘起心空这四个字，缘起是什么呢？缘起呢主要是用在这个因果善恶因果这些方面然后我们平时我们的感官，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能够看到的，能够感受到的这些万事万物那么这些万事万物它是怎么来的它到底有没有一个这个万事万物它为什么是今天这样子呢那比如说人啊，动物呀，然后就是这个大自然呢，它到底有没有这个背后就是有没有一个其他的因缘除了我们看到的因缘以外，还有没有一个其他的这个因缘呢然后这也是一个有时就是人类很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比如说像印度教3000多年前他们都思考这个问题了。3000多年前思考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这个如果没有一个这个背后这个因果的背后呢，如果没有一个造物主这样子的话，它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背后呢肯定是有一个其他的这个原因他们的思考还是很厉害的，还是往很深的地方去思考。他觉得如果我们只是就是我们当下看到的这个有因缘，然后有因啊有缘啊这样的解释，他觉得这个太浅了要往深的地方去思考。那他的背后是什么逻辑，背后是什么原因，这样思考了以后呢，他就发现了一个，他自己想的也不是发现，他就想出来了一个事情，那个就叫做这个神印度的神或者梵田梵田，比如瑜伽，我们现在练这个瑜伽的时候不就是叫这个梵我一体吗？梵就是他们的造物主就是我这个人，然后梵我一体就是这个造物主跟我的这个沟通差不多就是西方宗教的这个上帝这样子的概念，3000多年前就有了这样子的概念那这是这个背后的这个造物主杨振宁先生他也不就讲了这个事情了吗？他说这个西方的科学家年纪小的时候都是无神论者，年龄大了以后呢，慢慢然后呢都很多很多，也不是全部，但是很多的这些科学家都慢慢就有了这个信仰有了信仰。然后呢这有信仰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呢，这些 看年龄大了以后，因为他看到的知道的越来越多了嘛，那多了以后呢，他们觉得这个他们之前的这种想法去解释，这个是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啊，这个往这个后面呢想的话，可能有一个其他的原因啊，所以就是他很多人就慢慢就相信了这个，他就有一些这样子的造物主，类似于造物主啊，也不是这个神这种造物主。然后呢，我在杨振宁的这个他的著作里面也看到了，他说他很早很早以前都在说这个，因为他们为什么科学家啊年龄大了以后呢，就是这有信仰的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物理世界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是非常非常的神奇奇妙这样子。如果用这个巧合这两个字去解释的话呢，那这个就是可能是解释不同的。所以呢，他们觉得就在，尤其是在这个微观世界啊，这个微观世界里面的这些很多东西，它为什么是这么一思考，他也没有找到其他的答案，那就最后就到宗教里面去找答案啊，都是这样子。然后呢，杨振宁他自己有一次在这个演讲的时候呢，有人问有没有上帝呢，他也这个时候他也说了，如果是像人一样的这个人格化的这种上帝，却他觉得是不存在的。但是呢，这些东西的背后呢，就有一个这个啊，这有一个啊东西在这个主宰这些东西啊。那么他也就是最后他也确定了一下，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他说他也相信这个啊。他说这个是不是一个跟宗教的那些，他这个是不是有点宗教的意思呢？他说是，这就是一个宗教的意思。他自己也明确的说了，他也相信这个东西。当然他相信的不是印度的神，也不是上帝啊，这个不是上帝。但是呢，除了我们看到的以外呢，里面还背后呢还有一个他那个时候他手里的这个麦克风，他就不是说这个话筒啊，就是因为那么一个神奇的东西，那么的这个不可能是天然的，这是人造的，这个后面呢有人在制造这个东西。同样的，这个世界呢它也不会是啊无因无缘的，背后有一个东西，他也相信这个啊。那么所以就是这个缘起，所以就是我们大家自古以来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当然比如说我们非常普通的人，就是根本就不去思考啊，就是只相信眼前的这一点点，然后他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个从来都不问这样子的问题的人来讲的话，那么这些都是可能是多余的，就没必要去思考那么多了啊。但是呢，就是宗教啊、哲学、科学他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背后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佛教怎么看呢？那佛教就是说没有像印度教啊讲的那样子的这个神啊梵天也好啊，印度教是多神论啊，神特别多，他这个宗教里面每个宗教每个流派都有很多的神，然后呢一个流派它也有不同的很多的神啊，有些神呢是创造这个世界的，有些神呢他负责这个创造这个世界，有些神呢他负责毁灭这个世界啊。那佛教呢，它是创造是什么呢？因为它是有因有缘，它自己就诞生了啊。毁灭呢，它本来就是无常的，所以它就不需要一个身来毁灭它啊。它本来就是无常，它自己就因为它的因和缘没有了以后呢，它的果也就会消失了。因为有了这个因和缘的时候呢，它的结果也就产生了。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一个身啊负责它的诞生，然后呢没有一个身也就负责它的毁灭啊。所以这个因果是佛教的一个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啊。所以呢因缘啊是这样子啊，因缘啊。那么这个因缘呢，这个因缘，所以呢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了，所以这个佛教它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无神论者啊，它不承认有这样子的造物主啊，这样子的上帝他也不承认，然后呢这个梵天他也不承认，反正这些造物主这类的啊 都不承认。那有没有归，有没有身呢？他觉得你说的归是什么呢？啊，六道轮回当中的这个恶归有啊，而你说的身啊，如果指的是这个天人，他说有啊，他有，但他又没有这个能力去制造、创造这个世界呢？他说没有啊，这就是六道轮回当中的一个生命而已啊，这个是有的，但是呢，他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创造这个世界这样子的能力啊，所以呢，他认为创造这个世界呢。啊，那是怎么来的呢？他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我们学这个唯识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原因啊，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啊，也就介绍过了。然后呢，这个他是为什么这个出现这样子的世界啊？那么他从我们的这个内在的世界里面去找这个答案，这样的也就非常的清楚啊，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的这个学历啊搞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思考这些问题是不成问题了啊。以前比如说就是几百年前啊，我们绝大多数的我们老百姓啊不识字，那这个时候要去思考一些这些非常神的东西呢，那就很难了啊。是这样子，这叫做缘，也因缘或者是缘起啊，然后心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心啊，就像我们比如说心经和这个是一个意思，这个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缘起，佛讲了很多很多地方都讲了这个缘起，然后呢这个龙树啊，他把所有的佛讲的这些缘起啊，就是总和啊，就是这样子把全部放在一起来讲，这叫做心啊，心就是这意思，心经也是这个意思，心经也是整个般若波罗蜜多的精化啊，精化它的核心的思想啊，核心的思想。那么这个缘起颂它没有太多的字啊，就是特别的短，特别字用的特别少，但是呢它也是这个整个缘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思想，所以叫心啊。缘起心轮啊，因缘心轮，因缘就缘起一个意思，因缘心轮松。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图啊，这个上一次我们这个学这个十二缘起的时候呢，大家已经是学过了啊，大家已经学过了这个，缘起支，缘起支就是有十二个缘起支啊。十二缘起支，一环扣一环啊，那么一环扣一环以后呢，变成了什么呢？那就一个轮回，一个完整的一个轮回，就产生了。哎，这个轮回就是这样子。我们人啊，为什么这个轮回？人从哪里来啊？去哪里啊？然后呢，现在是什么？那哲学的这个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这个图里面呢。啊，就佛教的答案就在这个图里面。然后就是佛教就认为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外面的世界，还有我们的人啊，包括这个动物啊，他们的这个这些大家的这个啊，这样子的变化啊，这样子的循环轮回都是因为这个因缘啊，都是因为这个缘起。因为这个缘起就产生了这些东西。那么一环扣一环，这个是环是什么呢？有十二个这个阶段啊，十二个这个缘起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无明啊，无明我们大家知道就是不了解这个生死的真相啊，不了解生命的真相，不了解这个这个宇宙世界的这个真相啊，一个这样子的愚昧。然后不但是他不了解，而且他有就是他自己有就产生了一个不符合事实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愚昧的一个想法，那个就叫做这个我执啊，人我执和法我执。简单讲的话，他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真实不虚的这个一个实有的这样子的那。生命，然后呢，他把外面的这些所有他所看到的、听到的呢，他也把这些东西都看成啊，看成真实不虚的、实有的这样子的东西来看。 那么所有的烦恼啊，它都是从这个地方产生的。所以这个它的十二个缘起的最最最最前面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无明啊，无明，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无明以后呢，后面都会产生啊。那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讲这个无明怎么为什么就让这个轮回产生呢啊，那就要这个答案就要到这个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阿赖耶识啊，从那个里面去寻找这个答案，为什么无明就产生了这个轮回了吗？轮回了呢？啊，那么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些种子啊。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是怎么来的呢？前面也有已经是简单讲过了啊。我们还可以就是学唯识的时候呢，啊，还可以学习。但基本上我们大家就差不多就是有一个概念了啊。那么这个无明啊，它是这样子，无明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很多很多的储存在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很多不同的这个种子啊，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啊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那个就是这个对世界的不了解，或者是对世界的误解啊，他不了解还没问题，主要是误解，他以为是真实的啊。那么这个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我们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想法呢？那个跟我们的语言有关系了啊，语言有关系。语言就是小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三观啊，我们的三观都是来自于这个，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父母啊，或者是这个当我们是婴儿的时候，刚刚出生的那个时候的那些身边的人啊，那些人，父母也好，保姆也好啊，就是那些那些人通过他们的语言啊，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价值观。那他们是谁呢？他们不管是谁，他们都是凡夫啊，他们都是普通的人，所以就他们没有什么很高的境界，他们又不是佛啊，他们呢也不是开悟的人，他们是普通的人。那普通的人用普通的语言啊，灌输给我们这个最根本的、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个价值观啊。那这个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那我们的价值观就自然就变成这种价值观啊。那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价值观是认为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就是真实存在的啊，这个很简单。我们就比如说他家庭是这个，比如说什么样的背景啊，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儿女啊，就基本上小时候，至少在小时候基本上就受到这个家人的这个影响，他也有这样子的观点。但是比如说后面就去了学校啊，那样子以后呢，他的这个价值观就又会变化。但是啊，我们不管在家庭也好，学校也好，有一个价值观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那个价值观是什么呢？家人啊，学校的老师啊等等，他们所有人的一个共通的这个价值观，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世界啊是真实不虚的，这个是存在的。然后你我他啊都是实有，都是实实在在的啊。这个你我他都是实有，这个就叫做人我啊，叫人我啊。然后呢，认为这个世界都是真实的，这叫做法我啊。这个是在这个家庭里当中也好，在学校里面也好，在哪里也好啊，家庭的父母、学校的老师，他们都持有这样子的观点。那么通过他们的语言啊，我们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啊，产生这样子的世界。这个就是西方的这个哲学里面呢，维特根斯坦他们号称是这个二十世纪这个最伟大最厉害的这个哲学家啊，相当于这个科学界的爱因斯坦这样子的，相当于这样子的地位啊。那么他不就有一个这个逻辑哲学论吗？那个里面就讲真的语言啊，语言的边界，比如说你的语言的边界就是你的世界的边界啊， 实际上这个佛教是早就说了的，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语言当中经常这个啊讲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我们心里面有的啊，那我们心里面有的，我们能够想得出来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叫做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世界，比如说我的世界当中啊有什么东西呢，那这些东西我语言可以表达啊，语言可以表达，然后呢在我的世界里面没有的那些东西呢，那我就不会讲这些东西，我也不会说了啊，就是别人在说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了，所以呢就是这个语言跟这是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为师啊，为师唯识宗里面呢，我们学唯识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就几个书字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书字就是无三八而啊，无三八而，无三八而的无是什么呢？无啊，叫做无这个唯识当中呢，就叫做无法啊，无法，无法里面的其中一个就是语言啊，其中一个它重点来讲这个语言的问题。啊，那语言，那个无三八耳里面的三啊，三就叫做这个三相啊，三相无法啊，相啊。那么这个三相里面有一个叫做遍计所知，这个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遍计所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简单说啊，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是真实的、实有的，把一条生子啊误以为是一条蛇啊，那种观念啊，那种观念就叫做遍计所知。然后这个遍计所知三相当中的这个遍计所知是怎么产生的呢？那就是无法里面的语言啊，通过这个语言产生的。通过这个语言产生，所以呢，在佛经里面对语言方面是有非常的这个很深的这个研究，很深的研究，所以这个唯识他非常重视这个语言啊，然后呢，淫民就是这个佛教的逻辑，这个里面呢，也就是也有很多的那个对语言方面的这个研究，他为什么要？这个研究这个语言呢，就是我们的遍计所知，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执着啊，我们的这些执着就是因为这个语言啊，各种各样的语言来的啊。那比如说你的啊，比如说小时候的父母啊，家所有的家庭成员，还有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他们如果都是圣智啊，都是如果是开悟的人的话，那他们给你灌输的这个，通过他们的语言当中你学到的这个世界观啊，那肯定不像是现在的这种世界观，肯定不是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世界观。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啊语言就导致了跟我们对这个对这个对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个错误的理解，错误的理解，那这个就叫做无明啊。如果我们进一步的问无明是从哪里来的啊，那就是这样，这些都是有答案的。然后这个无明呢啊，这种价值观呢就放在我们的储存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啊，凡是任何一个好的不好的行为，就只要形成了这个阿赖耶识层面的东西的话，那这个就叫做在佛经里面这叫做这个有三个名字啊，一个叫做中字啊，对，它是它的这个种子，然后呢发芽了以后呢，种子发芽，种子成熟了以后就变成这个行为，一个叫种子。那么第二个名字叫做习气啊，习气就是因为长时间的这个喘息啊，喘息了以后呢，然后就变成了人的习气。那么这个习气再加强啊，那变成了在行为里面的，比如说上瘾啊，就是比如说像毒瘾啊、网瘾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这些东西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这个睡眠，睡就是睡时啊，睡眠的睡，眠啊就是休眠的这个眠，睡眠的眠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有些这个我们的一些烦恼呢，虽然现在不明显啊，但它就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它目前是一个 休眠，休眠的状态啊，只要遇到外在的东西去激活它的时候呢，然后它立即就变成了一个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烦恼。所以这三个东西呢，都在我们阿赖耶识当中啊。然后呢，这三个的这个这些里面呢，的这些这个愚昧、无知、无解、错误的这些成分呢，全部加在一起。叫给他取个名字叫做无明啊，他不知道，所以叫做无明啊。那么所有的这些烦恼啊，所有的这些问题的源头呢啊，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这就是这个佛教讲的，如果你要找一定要找一个造物主的话，那他就是造物主，他是所有东西的源头啊，叫无明。然后呢，这个无明完了以后呢，啊，第一就是无明，然后第二就是行动的行啊，然后有了这个无明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不了解这个世界啊，然后呢，就是因为我这个时候呢，我们又会做很多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世界当作真实存在的实有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这个世界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啊这个执着，然后呢就形成了我自己的价值观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要求啊，然后等等，然后会去做很多的事情啊，这里面也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那么这些东西呢，就叫做业。这个业是怎么形成的呢？也是啊，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啊，做一件坏事啊，比如说偷东西这类的这个一个这样子的坏事啊，然后呢，任何人都没有发现啊，这个事情只是我自己知道，没有任何人发现啊，身不知鬼不觉啊，但是呢，他这样子的这个行为结束了以后呢，然后呢，阿赖耶识当中呢，就留下了一个他的一个痕迹啊。它的痕迹，所谓的痕迹就是它的一个能量储存到阿赖耶识当中，事情是结束了啊，那么谁也没有看到啊，自己觉得我成功了啊，那就暂时就成功了，没有什么就发生了，但是啊，这个根本没有结束啊，没有结束，它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就留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每一次我们做一件好事也是这样子，坏事也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叫什么？这叫做业啊，业，好的业，罪业、善业啊等等。那这叫做行啊，第二个字就是行，就是这个。那么这个心啊，有了这样子的行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讲过了啊，人的这个阿赖耶识，第三就是识，主要是阿赖耶识啊，第三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他投身啊，人转世轮回的时候呢，主要的啊转世谁去转啊？那就是主要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然后呢，有了阿赖耶识的时候，这个我们前面啊讲过了，因为我们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这些种子啊，善的恶的都在，但是呢，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有这个肉体的时候呢，这是上一次的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那些东西的结果，所以呢它暂时是不容易改变。阿赖耶识上面虽然有很多的业啊，但还有很多很多的业力，但是呢，因为这个一旦这个肉体啊形成了以后呢，它暂时是不会改啊，它相对比较稳定的。那不稳定的是什么时候呢？不稳定的时候是就是在这个过渡期啊，这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在中阴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这个肉体的时候啊，没有肉体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身体啊，这个就叫做依身啊，依识当中产生的身体。那这个身体虽然它也是一个物质，但是呢特别的脆弱啊，特别的脆弱，所以特别特别容易改变啊，改变。那么这个时候呢，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些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些或者是善或者是恶的这个能量啊，马上就出来影响这个中阴的这个身体，因为它很脆弱呀，它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所以这些阿赖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个也 他就会改变他的基因啊。这个他有基因吗？他有基因，他也是个身体啊，有基因的，所有的身体都有基因，所以他改变了他的基因，他的基因是特别容易改变啊。所以就是比如说我的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罪业特别严重的话，那就他把我这个中阴的这个基因完全就把它改成低于的恶鬼的或者是动物的这样子的这个身体。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中阴就是过渡期七七四十九天，七七四十九天的前半部分啊，基本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样子啊，基本上是上一世是什么样子，就是还是在保持这样子的。然后呢后半部分呢，因为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种子改变了它的基因，然后就虽然它当下没有立即就变成了这个下一世的这个身体的那样子，身体的样子，但是呢它就开始嘛，比如说它上一世是个人，后面是一个这个动物的话，那个时候呢它就开始慢慢的出现动物的感觉，上就是动物的啊，比如说有些时候自己觉得感觉头上啊有胶哦，动物的脚啊，等等等等，它就出现了这些感觉，慢慢就变成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十二个缘起里面的这个心啊，它的作用，它把它把这个脆弱的身体的这个基因就改变了啊。这些脆弱的这个身体，它是很容易改变的那么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些业力，它一直都在等着这个机会啊，只要机会来了它就把改变啊。那么之前的话我们用这样子的肉体的时候呢，至少短期之内它改变不了啊，这个肉体是相对是比较稳定的。那么改变了，那改变了以后呢出什么呢？就出现第四个啊，名色。色就是刚刚这个投胎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这个身体啊，那个时候的肉体还没有形成一个人的躯体，那么这个色就是这个名是什么？名是当时的，比如说他怀胎的第一周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个心跳啊，没有心跳也没有呼吸，所以他也没有思考，但是呢他的这个意识呢还在啊，意识在，已经是这个，如果是这个意识啊，他是真正的生命是他，如果他不惨余的话呢，那这个父母的这个精卵他不会变成一个生命啊，只要有他惨余了以后呢啊，然后就精卵就变成了一个生命，所以他参与进去了以后呢就叫做明啊，明啊。他为什么叫名呢？因为他是看，就是比如说人的名字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这个生命是看不见的，所以叫名，就像名字一样啊，就是这意思。色啊，那么当时的第一咒的时候的这个父母的精卵的结合啊，那么那个就叫做这个色啊，色。那这就开始啊，这就是已经是第三个，第二个星就是影响了这个诗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些东西出来了，就改变了它的基因，然后就形成了这个第四啊名色。然后名色啊过了几周以后呢，然后就变成了这个六如啊，如也好根也好啊，都是一样的，这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的眼根二根啊，就是这些啊。极昼以后呢，这个胎儿它慢慢就开始有这些感官啊，就是逐步的就形成了，大脑也就形成了，那么就变成了这个第五，然后第六啊，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开始有感觉了啊，胎儿它就感觉得到啊。胎儿在这个怀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感觉得到，有些时候他在睡眠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他睡着的时候啊，那么就是外面就是有很大的声音刺激的时候，他突然间从这个睡眠当中醒过来，所以他是听得见的啊，到了一定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出他的这个意识，他的这个身体，他的眼耳鼻舌身 能够感觉得到外面的这些东西，所以叫触啊。第六，第七，然后有了触啊，那就产生这个是我们之前讲的五蕴啊当中的这个手，就是人的感受啊，痛苦呀、快乐呀啊，这感受就出来了。那感受出来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对这个感受啊，就产生了爱。爱就是说有些比如说痛苦不爱啊，然后呢是这个心快乐的感受爱，或者是喜欢啊，这个就出来了。第八出来，第九啊，然后呢那不仅仅是爱啊，那么他爱有这个爱或者有这个欲望的时候呢，那他就去啊追求这些欲望啊，追求满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啊，他就去追求，他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就叫做取啊取啊。然后他做的这些事情啊，这个时候呢，他比如说做好事，那立即就变成了这个好事。做这个好事的时候，我们不就刚刚讲了吗？这个好事做完了以后呢，他的能量就储存在阿赖耶识当中了啊。那这个就叫做有，这叫第四，叫有啊。为了他自己的感受，为了他自己的这个欲望的满足啊，他如果做了一件好事啊，也就取，也是取啊。他做了一件坏事，也叫取啊。那么好事和坏事啊，当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立即就啊，这个在阿赖耶识上面呢留下了他的痕迹，储存在阿赖耶识上面。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什么？这就变成了忧啊。同时就变成了这个忧，忧是为什么？忧是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个专用的名词啊，忧是轮回的意思啊，轮回的意思。三劫六道啊，佛经里面呢又叫做三忧啊，三忧三劫啊，是一个意思，就是轮回啊，忧就是轮回。它为什么叫轮回呢？因为它刚刚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呢储存的这个东西呢，正好是下一世的因啊，它正好是下一世的因啊，下一世的这个果就叫做忧。但这个呢，把果的名字啊，就给这个因啊，这个因啊，就去了一个果的名字。实际上，忧是因果的果啊，那么这个现在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个种子呢，它还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啊，没有果还没有出来，但是呢，它一定会啊有果，所以呢给他一个名字啊，把果的名字就给他了啊。那有，那这个就是第十个就出来了。然后第四个出来了以后呢，那就有了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些种子的时候呢，那就会投生了。投生了以后呢啊，那就生啊，那生以后呢死啊，老和死啊放在一起。他为什么要老和死放在一起呢？其他都是一个字啊，老和死不就是两个阶段吗？他为什么放在一起呢？这是有他的考虑啊。他觉得人不一定老再死啊，有些人没有老就死了啊，没有老就死。老和死先谁后谁，这个是不确定的，所以呢就他们俩放在一起啊，他们俩只能放在一起啊，不一定先老再死啊。所以就告诉大家啊，不要以为年轻就没问题啊，所以这个随时都有可能的，所以生命啊是随时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这个变化啊，所以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呢，他把老和死放在一起了啊。然后呢就这个十二个这个元气呢就是形成了，这样子以后呢，这叫做十二个元气。那这十二个元气呢，一换扣一换，然后那死以后又不就是开始啊，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又不就到了原来非常熟悉的这个状态吗？那个就是中阴啊。那中阴的时候又把我们阿赖耶识上面的那些东西来改变中阴的这个基因，那基因改变了以后又投生啊，然后投生又是又回到这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子的轮回啊。那这叫做佛教的这个轮回啊。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宗教里面讲的一个什么概念啊，这个背后是有个非常严密的这个逻辑，而且这些都是有根有据的啊，有根有据的，在人的结识人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完全可以说啊，平时我们不能说谁的好谁的不好啊，但是就是结识这个人的生命的本质的时候呢，我们自古以来所有的这些文献当中没有一个是超越佛教的啊，这是事实啊，东方的啊，还有就是这个西方的任何一个啊，包括科学哲学啊，那当然以前是没有什么科学了，这些所有的这个文献当中啊，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生命的本质上的一些问题或者相关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没有一个是超越这个佛法的佛教的啊。当然比如说啊，要去结识物质世界的时候呢，那确实佛教啊讲的啊没有这个物理学讲的那么的细啊，没有讲的那么的细，他讲的非常的细啊，但是呢就是讲这个一些精神上的一些东西啊，尤其是这个生命的这个本质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呢就科学哲学啊都比不上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事前的文明啊，我们不知道啊，以前这个九世纪之前啊，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这个这些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现在不知道啊，没办法啊。但是佛经里面呢有一些这个记载啊，这也叫做事前的文明啊，或者是根本这个宇宙大爆炸之前的是什么，佛经里面是经常讲啊，但是我们现在通过考古啊，通过什么来证明，这是没办法证明。反正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类文明啊的这个从开始到现在，就是所有的这些文献当中啊，这个没有一个是超越这个佛教的哲学啊，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所以他讲的这些东西呢，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呢、啊、这个后面都是有非常非常严密讲的非常的清楚的啊。那信和不信呢，那当然是自己看啊，他讲的都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啊，后面呢就是他有讲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啊，对，现在我们把这个图是非常重要，有这个图就很方便，其实这个我们之前是学过的啊。然后这个是这样子啊，他的那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缘起心啊缘起心啊，这边的文字是缘起心啊，他的这个在我们佛经里面这些叫做松词啊松，然后呢这个这边的是他的结识啊，两个都是龙叔他自己的文字啊，这个松也是龙叔他写的，然后这个结识的这个文字呢也是他自己写的，我们为了方便理解啊，两个都放在这儿啊。那么这个里面呢，看看他说什么呢啊，差别是而直啊，这个十二缘起我们刚才也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十二缘起差别是不同的意思啊，不同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十二个这个缘起，能人说缘生啊，能人是谁，能人就是佛陀的另外一个名字啊，佛的另外一个名字，佛就说啊，万事万物就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因缘当中产生的啊，尤其是人的生命的诞生啊，就是这样子的，人的生命也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十二缘起当中呢产生的，然后包括动物呀其他也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佛陀就说了啊，万事万物包括生命啊也就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诞生的啊。那么诞生这个当中呢，这个十二缘起我们可以分三种啊，先可以分散哪三个呢，与烦恼这两个是一个啊，第二个是第一是烦恼啊，第二就是业啊，第三是苦啊，就这三个当中呢就可以归纳啊，把这个十二缘起呢可以归纳为这三个当中啊，这三当中呢可以包含了啊这个十二个缘起，所以就是说三种举舌境啊，全部都可以就是可以这个 包含在这个当中啊，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在这个图上面看啊，非常清楚的。你看这个里面呢，刚才他讲了这个三种啊，三种，一个是烦恼，烦恼这个里面的活啊，这个活这个字是烦恼的意思啊，烦恼。然后呢，这个颜色是橙色的，你看这边无名是活啊，这边的这个爱和趋也是活啊，这个这两个是一个颜色的啊啊。然后就是还有这个业啊，刚才不就是说业吗？啊，那业这十二个当中哪个是业？行是业啊。然后第十有也是业啊。那么十二当中呢，第十和第二是业啊。然后呢，这几个是叫做这个烦恼。然后其他的这个蓝色的这个啊部分呢，那就叫做哭啊。哭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啊，人生在佛经里面呢，它不会用幸福和快乐这样子的字眼来形容啊，它用哭啊，它就直接用哭啊、痛苦啊这样子来形容。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让我们明白啊，人生是有哭的啊，有各种各样的痛苦。那告诉我们，这个人生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告诉这个干嘛呢？是这个四圣谛里面不就是讲过了吗？四圣谛里面就讲这个哭谛啊，讲了哭谛以后呢，让我们明白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哭。如果你想超越啊，你想超越，那你可以超越这些痛苦啊。如果你暂时不超越的话，那你也有一个面对这些痛苦的方法，这个你得要去学习啊。那你既不想超越，又不想面对，那这个你想逃避，这个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对这个佛教的理解是这个误解是太多太多啊。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把佛法就当作跟普通的宗教一样的东西啊，佛法就当作了宗教，然后呢，宗教就又当作了像西方那样子的这个宗教，这样子以后呢，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误解啊，产生了这个很多的误解。所以我们这个佛经里面呢，它首先第一讲啊，这个无明，然后业啊，在这个当中呢，就产生了这个痛苦啊。那痛苦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误解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叫佛教是很悲观啊，很消极。他说这个轮回人生是痛苦，人生是没有意义。他根本没有说人生是没有意义，他说人生是非常有意义啊。那非常有意义，他不就是痛苦吗？痛苦有什么意义呢？痛苦是有，这是现实啊，这个不能把它美化，这就是事实。但是有了这个人生，你可以超越它啊，你可以这个超越啊。你如果不想超越的话，你也可以学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面对的方法啊，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战胜啊，你暂时超越不了，但是你也可以战胜啊，战胜这个痛苦。所以佛陀呢就是讲这样子的方法，但这个前提呢啊，就是要知道这个人生是痛苦的，这样子以后呢，你才有啊超越啊面对啊这样子的想法啊，才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这个就是用哭这个字来形容。哎，是这样子。然后就他会详细的讲啊，后面详细的讲。那刚才讲了这个，有一部分是烦恼，有一部分是业，有一部分是苦啊。那说哪些是烦恼，哪些是苦呢？他进一步的讲啊，除拔旧烦恼啊，除拔旧烦恼，而即是是业啊啊，而即是是业。然后呢？于其解时苦啊，除了这个七个除了前面的以外的七个皆是苦啊。那我们先看一看啊，这个看看这个图就很清楚了。你看他说的除八九啊，那这个里面他解时的时候呢，问曰啊，何之烦恼，何之是也，何之是苦啊，这个此差别之法啊，当于何舍啊？就是怎么归纳呢？啊，大约啊，初八九烦恼啊，初是什么？初是这十二缘起当中的最初的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无明啊，那这个是烦恼。 然后呢，第八是什么？第八就是爱，十二元气当中的爱，爱就是欲望啊。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慈悲心的当中讲的爱，跟这个地方讲的爱不一样啊。在佛经里面呢，这个爱有两层意思啊。一个爱呢，就是跟这个慈悲心是差不多的这样子的爱啊。那另外一个爱呢，那这也叫做爱，但是呢，这就是欲望啊，这就是欲望。所以就佛经的这个爱有这样子两种爱。那么第一初是无明，第八是爱，第九是取啊，慈善就是此三个啊，此三个就是烦恼，这三个就是烦恼啊。那么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图里面就非常清楚了。这个第一个无明啊，他刚才不就说了吗？第一个是无明啊，是烦恼啊。这个火就是烦恼啊，这个是烦恼，无明是烦恼啊。然后呢，跟它一样的这个颜色，这个橙色的这个啊，是有哪个呢？有第八个癌啊，然后呢，第九个区也是火啊。所以这个十二元气当中的啊，这个上面的无明和这个这边的癌和这个区啊，同一个颜色啊，同一个颜色，橙色的。那这个叫做烦恼，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烦恼。那烦恼啊，我们现在这段时间我们学的这些像无蕴啊，这些全部啊，无蕴啊，还有这个这个唯识的这个阿赖耶识，这些学完了以后呢啊，然后呢这方面的相关的知识啊，就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学了，这样子就很好这个理解啊。比如说无明也就知道了，然后爱是什么，趣是什么啊，烦恼是什么，这些都就知道了。这个爱跟趣这些东西呢，51个这个心所啊，51个心所之前学的51个心所当中这些都有了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是什么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三个叫做这三个叫做烦恼。然后呢，后面讲啊，何止是业啊？那这个第二个业是哪个呢？而即是实业啊。而是什么呢？而就是十二缘起当中的行啊，就是而啊。然后呢，是啊，是是什么呢？是就是十二缘起当中的由啊，由此二法实业说是啊。那么这两个呢，就是业啊。刚才讲了啊，他讲的这个而啊，就是这个形啊，这个黄色的。然后呢，这边的十就是业啊。那么这个十二个缘起当中呢，属于业的有几个呢？有两个啊，有两个啊，形就是业啊。我看这个的犬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业字啊，这就说明这个是业。然后呢，这边也是一样啊，第一个圈里面呢有个业字啊，所以第二个圈里面呢，有一个有，所以这个他们是一个东西啊，有也啊，也啊，这个叫龙书啊，这个后面这个里面就有解释了。然后再后面的话就是啊，于其解实库啊，除了这几个以外的，那全部都叫做库啊，都叫做库。这就是四生地啊，四生地当中的苦底啊，就是属于苦底。那前面的几个呢？前面的几个是四生低的第二低啊，叫做极啊，极低就属于极低。然后呢，这后面的七个呢啊，就属于这个四生低的啊第一低，就是苦底啊，属于这个苦底当中啊。与其皆是苦，烦恼也只所识止于啊，除了这几个以外的。其中是苦啊，所舍啊，这就属于这个苦啊，他们就是属于苦啊。那么七个是哪七个呢？所谓食、敏、舌、柳、如、出、收、生啊、老、死啊，这几个。那么这几个就是这个，这叫做苦啊。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看，你看。啊，这个哭是哪个呢？食啊，名食六如除收，这个蓝色的啊，蓝色的这个敌犬，犬敌犬当中呢有一个过这个字啊，过就是实际上 这个烦恼和业的果，烦恼和业是因啊，因果的因。然后呢，这个因果呢当中呢，就产生了这个苦，产生了这个痛苦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蓝色的当中的这个下面的这个道就苦。然后呢，上面呢还有一个生和老死也是苦啊，也是苦。那这样子的话，这七个啊，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个蓝色的这七个啊，都叫做这个，都叫做啊这个苦啊苦。那他为什么这些东西啊，为什么不放在一起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开放呢？啊，分开放我们可以看啊，第一，你看这个第三权啊，里面呢，它实际上这个里面的这个十二缘起啊，它在将人的前世、今生和来世三个阶段啊，这个前世这个物名和性就是属于前世啊，我们的前世啊，因为我们的五名，然后呢就是这个做了一些善事或者是做了一些罪业，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储存在阿赖耶识当中，这是上一世的事情啊，上一世的事情。这一世会不会做呢？当然会做，这一世会做，但这一次这一世的这些无名和心呢，就是后一世的他的啊因，就变成了他的因。所以这两个呢，如果我们想把十二缘起啊分成三个散时来理解的话，那么这两个呢就是啊属于这个前世。然后这个现世啊，现世是啊，就是这全部都是现世，全都是现，但是这有一个虚现啊，这有一个虚现，把前后又分开了一下啊。这个虚现，这为什么它是虚现呢？啊，实际上这两个都是现世啊，现世，它不是前世和后世，所以呢，它没有用这样子的这个啊现，它只是用了个虚现啊，实际上这都是这一辈子。但是这一辈子啊，它为什么又要虚现来分呢？这一辈子我们刚才讲了，当我们有了这个感受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想满足啊自己的这种感受的这种欲望啊，这个满足这个感受这种欲望出来了。那么欲望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只是有个欲望就完了吗？那不会啊，有了欲望以后呢，我们会采取措施啊。那这个欲望跟这个措施，欲望和这个采取措施，这两个一旦有了这两个，他立即就把他们的这个能量就储存在阿赖耶识上面。这个时候呢，这个储存这个能量不就是这个有这个失吗？啊，所以呢，这三个又我们又开始啊，在准备轮回了啊，开始在准备轮回。我们现在在这个啊。准备，我们正在准备下一世的这个轮回的这些因素啊，这些因缘，我们现在都在已经在开始准备了啊。这个是我们什么时候准备的呢？啊，这个就是我们自从这个胎儿期的时候，只要有这个感受的时候就开始了啊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为了满足这个欲望所做的一切。都变成了下意识的这个因啊，所以呢，这一世是果，那虚现之后的这三个是下意识的果，所以这前面和后面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所以呢这是有一个虚现，那这三个呢，我们不断的在制造这三个，不断的制造的话，那这已经说明了我下意识会不会轮回呢？那一定是这已经确定了轮回。那我确定轮回，我去哪里呢？这就不需要这个算命啊，不需要大卦啊，看看你做的这些事情是什么啊，看看你自己在阿赖耶识上面储存的那些东西是什么，问问自己就知道了啊。算命、大卦这些都是在这些问题上面根本算不出来，根本就答不出什么名堂啊。所以就是说你自己知道的啊，这个如果你储存的都是负能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毫无疑问，当你的这个肉体没有了以后呢，这个身体脆弱的时候呢，它的这些负面的能量马上就出来改变你的基因，然后就堕到这个恶鬼里面，堕到这个畜生当中。就像我们啊，我们的自己的人体自己的免疫力特别差的时候啊， 特别这免疫力强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流感啊什么也不怕呀，这个病毒就不会进来，但是呢自己的免疫力差的时候呢，那就是感冒啊，这很容易啊，不是身体不就是这样子吗？精神也是这样子，轮回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当我自己的这个身体比较啊有这样子的比较稳定的身体的时候呢，虽然这些东西啊都在啊，就像我们的癌细胞，比如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不就有癌细胞吗？啊，但是呢它平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啊，它也没有变成病啊，就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像癌细胞这样子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特别的多啊。但是呢有些呢他本身这个他自己的能力不强啊，所以他也现在也没有不会发生不会引发什么事情啊，他也不会产生什么事情。但有些呢确实力量有点强，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肉体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呢他暂时控制住了，他不能改变这个肉体的基因。只要离开这个肉体啊，这个身体就变成了这个过渡期的这个身体，脆弱的身体的时候呢，然后他马上就出来改变这个基因啊，一下子就变成了啊，要就如果是好的正面的啊，那就是天人啊等等啊，负面的那就是动物这样子，这些东西的这个逻辑上是完全是想的讲得通的啊，讲得通的，这个我们的轮回啊前世啊今生根本就不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它的这个后面背后的这个逻辑啊等等，这些都是这个完全是说得通的啊，它完全是还是按照这个我们主流的思想顺着这个在走啊，主流的思想是什么呢？那就是这是这个万事万物啊，它都在一个因果，它都在一个自然的规律当中啊循环吗？那它跟这个主流意识是相符的啊，和这个它是这个相合的啊，它就没有违背这个道理，它一直都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规律，自然的规律，顺着这个自然规律讲的啊，所以它这是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在通过逻辑上找不出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呢有些人他不信啊，不信当然没问题了，信和不信那是另外一个，信和不信跟这个他是不是事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们平时就他虽然是事实，但很多人不信啊，有些东西他根本就不是个事实，但很多人去信啊。这个我们只有这个全世界这个人类当中啊，只有少部分的人啊，善于思考的、独立思考的这样子的特别特别少的一部分的人，他们的这个心和不心是跟这个事实是有一定的关系啊，是事实他心，不是事实他就不信啊。那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心和不心跟是不是事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跟什么有关系呢？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遇到什么样的语言啊，遇到什么样的语言，你的价值观就往这个方面走，所以这个道理大家明白，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些洗脑啊，那些东西都会灌输啊洗脑啊等等都会出来啊，这个就有史以来都是这样子啊，都是这样子，宗教里面也有啊，然后呢商业里面也有啊，这样子的东西，这个大家是知道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心和不心跟这个它是不是事实啊，就不是不没有太大关系的。所以这个心啊就不一定，我们全世界这个这么多人当中啊，佛教徒有大概有五六个亿，那其他宗教的就是二十多个亿的，多的二十多个亿的啊，少的也就十多个亿的，有十八九个亿的这样子的，佛教是最少的。这几个宗教里面最少的啊，那你这个是就这么，你说这个是事实，他为什么你这个相信的人这么少呢？啊，那这个是有很多其他复杂的原因啊，所以就是、这个前世啊，他的前世的后世的这个业啊，他就已经准备好了啊，这个因果这些条件啊，就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我们在现世当中就已经准备好了。那准备好了以后呢，啊，那就是来世了啊，来世 乃师啊，这个就是乃师。那么这个生啊和师啊，老师啊，那啊这个阶段，他讲的是这个来啊，是来师啊，这样子的话，前师、现师、来师啊，他就这个里面就回答了啊，人是什么啊，我是什么，就在这个当中啊，我从哪里来啊，那就在这儿啊，然后呢，我去哪里啊，那就是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佛教啊对这三个问题的这个答案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种观点啊，这种生命观啊，确实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观念啊。你说那么多的，全世界每年有100万人啊去自杀，为什么呢？认为自杀了以后呢，就是一了百了，然后后面就没有了啊，痛苦就结束了啊，一切就结束了啊，所以呢，就选择这样子的路啊。但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什么都没有解决，什么都没有结束，反而把这个事情就更复杂化了啊，复杂化。佛经里面讲，比如说你如果是杀别人啊，那就是有一个全部的这个杀生的罪过，如果杀自己啊，那就是有一半的这个杀生的这个罪过啊，那只是又开始制造了一个新的这个痛苦，新的痛苦啊，实际上就是没有解决所有的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所以就是不能去选择啊这样子的路。但是如果觉得人的生命就只有一次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很多人就确实是面对很多压力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没有意思，绝望了以后呢，人就会选择这样子的路啊。但如果有这种轮回的生命观这样子的话呢，他也会去思考一下，这样子是不是解决问题啊？没有啊，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更加的把痛苦更大化、扩大化。那这样子以后呢，他第一个，他觉得没有用啊，不解决问题，还是要自己去面对，所以他就不会去不会去这个选择这样子的路。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很多痛苦专为盗用的方法呀。佛经里面讲痛苦，天天都是讲人生痛苦，为什么呢？他就是有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医生啊，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呢，医生告诉你有病啊，有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医生同样也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啊，就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这种人生观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阳光的啊，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这样子的人生观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命啊，就是看作是这几十年，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毫无追求，毫无理想，什么理想，什么再伟大的那些东西呢，那就是也就全部就是几十年之后就全部就归零啊。全部就是归零了，这个是很绝望、很失望啊，很负面的一个人生观啊，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这个希望啊。所有的奋斗、所有的努力，不就是啊？那么就过了几十年以后呢？如果你的奋斗和你的付出啊，对后人有什么好处啊？那是另当别论。对你自己呢？啊，那不就毫无意义了吗？啊，自己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意义呢？啊？那么这个轮回就不一样了，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你在准备，你现在此时此刻你在准备这个轮回。那准备轮回怎么准备呢？那你得好准备一些好的东西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有积极向上啊，这样子的意思，他能够看得到希望啊。哪怕是他走到这个生命的最后的时候呢，他也能够看到希望啊，不是没有了，后面还有啊，那还有的话，那我尽量的去做一些，这个不在我的阿赖耶识上面呢，储存一些好的东西啊，好的东西，到时候我可以有更好的这个啊，下一步的话会有更好的啊，下一步的这个生命的旅程啊，会更好啊，所以呢，我为了这个事情啊，做一些事情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永远都会有希望啊，永远都会有希望。生命应该是这样子啊，生命应该是这样子。支持这个生命的这种观念的这个科学家 也有的啊，也有的这个认知科学、脑神经科学里面第一个四十年，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啊，第一个发现人的这个大脑的这个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感觉的这个人啊，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科学家，第一次发现的那个第一次研究大脑，然后发现这个这些重大的发现啊，到现在也在用，到现在也在用这个。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加拿大的科学家，他就持这样子的观点，他觉得意识根本就不是大脑产生的啊，意识呢，它就完全是大脑以外的一个东西，它是来自于啊不同的宇宙啊，然后呢进入我们的大脑，然后当我们的大脑不能继续这个给它提供它的住处这样子的时候呢，它又会啊就移到其他地方，这叫做生命的潜移，那、啊、就我们就做到一个其他的地方了。那他是持这种观点，还有他的两个学生是就获得了啊这个生物学的诺贝尔奖的，他的两个学生他们都是这个观点啊，这个跟佛教讲的这个一样，他说他认为这个生命不是这样子，生命是可以延续的啊。那么最近比如说前两年获得这个物理学诺贝尔奖的那个罗杰·彭罗斯啊，那么他不就是这个观点吗？他认为啊这个生命啊就是会啊，我们的意识或者我们的生命呢，会在这个量子世界当中会继续的啊，不会这样停止。所以呢，科学家也不要以为所有科学家都是说啊，生命就完啊，一次就结束。它也不是，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观点。当然主流的观点是认为啊，人死了以后就没有了，就结束了啊，是这样子。但这个我们昨天讲了。这个是科学家的自己的想法，不是科学的结论啊，这不是一个实验室当中啊，实验室里面实验的时候就获得的结论，有数据有根据的结论，不是啊，不是，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啊。那他自己的想法，科学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有些科学家呢他也相信上帝啊，有些呢他也相信啊，这个像这个其他的神啊，他有很多也有宗教的信仰。那这个他的这个宗教，你比如说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他相信上帝，那这上帝是不是他的科学的结论？当然不是，这是他个人的啊信仰，这是他个人的信仰。那他的个人的信仰跟这个科学有没有什么冲突呢？冲突是没有的啊，冲突是没有。但是他的这个科学能不能来证明他的这个信仰是对的呢？也不能证明啊，也不能证明。但是呢，他也不需要用科学来证明啊，他自己的信仰是信仰，科学是科学，他也知道这两个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就不能放在一起简单的去思考，对吧？分开了以后呢，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对我们对人的这个生命的认知啊，这个确实是非常有用。有些哲学的这些非常复杂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可能是科学科不学啊，这不是很重要。但是对生命的这个认知啊，对生命的这个了解啊，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我们为什么那么多人这个那么的青少年，那么年轻人啊，这个心理不健康、抑郁等等啊。然后呢，我们为什么那么在这个老年的时候，在养老院里面的老人呢，也是有那么多的仇恨、那么多的不开心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肯定是跟我们的啊，这个对我们对生命的这个认知是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是我们在第一线，就是在这个医护的工作人员，他们非常啊。清楚这一点啊，因为他们经常跟他们接触啊，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对这个生命啊，对死亡啊，这些东西呢，应该有一个这个不要忌讳啊，不要回避啊，这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直接的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了解，这是非常的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教啊这样的这个啊这个。轮回啊，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啊，那么、这个大家我们看看啊，这个大家这个上面呢有没有什么疑问啊？我们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我问一个，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的下意识 是由这个阿赖耶中的种子在那个一生比较脆弱的时候进来，然后决定下一世我们以什么样子的角色出现。
对，
那在这块呢，在佛法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业愿力大于业力，还有就是助念以及上师的加持，似乎可以改命。这块我还是不是从原理上不是特别了解。
哦，原理大于业力，这个得要看什么样的人啊。我们普通的人的业力大于原理啊，业力大于原理。然后呢，有一定的修证的人，比如说菩萨第一地啊，已经达到了这样子的境界的人，那确实是原理就大于业力啊，是这样子。那我们普通人呢，确实是业力大于原理。哎，那这个原理大还是业力大，哪个大？那这个要看我们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个人的这个修行的功夫啊、是这样子。这个原理大还是业力大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在中阴的时候呀，去超度啊，给他念经，给他超度啊等等，那么这些呢，他会不会帮他有没有个帮助呢？他有帮助啊。这些东西呢，它也是，它不是储存在自己的阿赖耶识上面，是一个外来的这个力量。那这个外来的力量呢，就是帮助他自己的阿赖耶识上面，比如说有一些好的东西还没有成熟，比如说不好的东西现出来的话，那个时候呢，这些外来的这些力量，它是改变啊这个先后的次序，后面的这个啊。业力现成熟啊，实际上比如说他自己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啊因缘的话，那就是佛也就是根本就没办法的啊。那佛的加持，佛的力量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他根本就不是他自己阿赖耶识当中，他是一个外力啊。那么这个外力呢，我再重复啊，这个外力来了以后呢，我本身就是这个我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也有一些山啊，那他把这些善的东西先成熟啊，然后呢他就改变了他这一世当中，本来是他要这个比如说要变成一个动物啊，但是呢这个佛的力量或者是超度的这个力量，比如说我们普通人给他助念啊临终关怀的一些这个帮助啊，给他做善事，这个善事的力量就把他的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好的东西先成熟了，哎，就起这个作用啊，这个是佛经里面是有很明显的作用啊，明显的这个揭示啊。如果说他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呢，根本就没有善，那他其实不会有这样子的人的啊，不会有这样子的人。我们自古以来这样子轮回这么长时间，有善有恶都是有的，不可能有根本没有善的这样子的人。假使有的话啊，那就是这个佛的力量也是没有办法的，哎，所以这个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其他宗教觉得。这个他们的身是万能的，那佛经里面讲佛不是万能的啊，佛不是万能，佛不是全能，佛是全智啊，全智但不是全能，哎，这样子。
好，谢谢。
嗯，好的，谢谢。
嗯，堪布，刚才您讲到那个大脑跟意识的关系，
嗯，
那像很多老年人患那个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症，他是大脑受损还是他的识受损？识具体是哪个识？60、70、80哪个识？
啊，这个肯定是大脑了，因为这个大脑跟这个识、这个意识啊，因为现在呢，他们相互都有，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相互都会产生一些作用。比如说，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抑郁啊、焦虑啊，它也会改变这个大脑的这个回路啊，有些时候断了这个回路啊，这个看得到的这个扫描，大脑的扫描。然后呢通过禅修呢又把它接回来了啊，那么这些都是意识跟大脑的这个影响，然后呢大脑也会影响到这个意识啊，那这个比如说像老年痴呆那这类的，是因为大脑发生了变化以后呢，它也会影响那个意识，相互之间都会影响。
那这怎么做对这样的老年人会比较好呢？
这个得要问问专家医生，对对对。
哎，堪布您好。
哎，你好。
那个我们也知道现在当代的这个青年人哈、他的这个抑郁症越来越严重。
对对对。
那么从表现上看的话，我们可能可以看到，比如说是从小玩这个电子游戏啊，然后没有社交啊，这些导致他们的一些抑郁症。
对。
那从更深的因果来看的话，有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导致他这个共同的这些共业导致了这样这一个群体在这个时代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治帮助他们？
比如说他的这个生命观啊，就是在很多的时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呢，确实是对他们的这个焦虑和这些抑郁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了啊。但是呢，比如说他为什么焦虑，为什么抑郁，他那就仅仅是因为他的这个价值观和生命观吗？那也不是。比如说你相信这个前世今生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如果他也有其他的这些，比如说像网络上瘾啊等等啊这类东西的话，他也会上瘾啊。上瘾了以后，他也如果搞不好的话，他也会焦虑，他也会抑郁，最后呢他也是一样的抑郁。哎，那只不过他可能是稍微概率上可能稍微小一点啊。但如果搞不好的话呢，因为他虽然有一个这样子的前世啊今生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有了啊，生命观是对的，但是呢如果他在其他的一些客观的因素上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一样也会也会焦虑。那意思就是说，他佛教徒会不会焦虑，会不会抑郁呢？也会啊。如果佛教徒他也平时只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信仰啊，然后呢如果没有修心呢 那样子的话，他也会焦虑，他也会。但是这个是有西方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调研，然后呢有信仰没有信仰是他是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啊，是这样子。这个说清楚了没有？
是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这一群人去更好的去面对呢？
这个帮助的方法就很多啊，这个心理学上面呢也有很多的方法，然后呢佛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方法，我们大家结合一起去向一个更好的面对的方法。这个我们现在不就大家一起在找这样子的方法吗？啊，这个可能是会更好。我们比如说西方的心理学它也非常的好啊，它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呢跟中国文化结合的话，可能有可能这个深度和这个程度上可能力度上可能更会好一些，会更好一些。
好，感谢。
老师你好，我想提个问题。就是没有听懂这个地方，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中阴阶段已经改变基因了
啊，
那是怎么和这个父，就是因为基因在我的概念里它是一个遗传的概念，就是我们怎么和这个父母的这个，甚至是这个父母之前的更远的祖辈的这个遗传基因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在投生之前这个基因就已经决定了，
对，
那后面的这些遗传物质是怎么跟它结合在一起的？
就比如说我们呢一直都是人啊，就是投生了以后又是人，这样子的话呢，人的这个基因当中呢，它可能之前的很长很长时间的基因都在这个里面啊，它就会产生这个下一步的，比如说你的皮肤是什么，你的这个眼睛是绿色的还是黑色的，头发是黑的还是黄的，全部都写在这个基因里面的，这个染色体里面全都在这个里面。但是呢他如果遇到了重大问题，比如说像这个中阴身这样子的时候，他本身很脆弱嘛。脆弱了以后呢，因为这个阿赖耶识那个里面的东西，那个力量呢，它特别的这个强大。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基因里面的东西它就完全就改了嘛。改了以后呢，这个中阴身的这个前半部分确实是跟人活着的时候是一样，它基因里面的就是人的这个基因。但是因为它后半部分呢，他的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的力量非常的强大，他强制性的就改变了啊。当然我们有这个身体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子改变，改不了的啊。但是这个过渡期的身体是特别脆弱，所以这个时候就改了，改了以后就变成动物了。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父母的那个遗传物质是怎么给到我们的呢？
那这个如果是父母他比如说前面，比如说他生前啊， 他有一个比如说儿女的话啊，他把基因已经传给他们了，他现在自己呢啊，他自己现在不就已经来到了这个生命的过渡期吗？那他的改了以后呢，他这个从这个地方呢他就已经没有什么了，就结束了。但是呢他生前的时候他如果有儿女，他就已经传递给后代了。比如说他有一个儿女啊，那这个老人他自己走了，那走了的时候呢他的基因已经传递给那个后代了啊。那他自己现在已经来到了那个中阴了嘛。那中阴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他自己身上的这个基因呢，因为他的阿赖耶识把它改了以后呢，他也不会再传递了。他还没有死的时候已经传下去了嘛。那现在他就是再也不会传了，他已经从此以后就不再继续了，这就已经结束了。
啊、哦，好，然后就是刚才那个同学提到阿尔兹海默症嘛，正好我也是学中医的，就是那阿尔兹海默症的那些病人，他后来表现出那种动物的习性，这个时候就是这也就是这个跟基因有关吗？嗯，
动物的什么样子啊？
就是
具体说，
就比如说他这种大吼大叫呀，就声嘶力竭那种叫就有。跟一些动物很像的这种。
啊，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确实是很不可思议的，匪夷所思的一个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之前啊，比如说经营这个杀猪的啊，杀猪场或者是养鸡场啊，杀鸡、杀鸭、杀鱼这样子的，他经营了这样子的那个场，或者自己只是屠宰场里面的一个员工这样子以后呢，然后他即将这个死亡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呢，他会看到这些生命。这个是我们有佛经有一个叫做大涅槃经啊，大涅槃经这个里面就有这个记录。那么这个呢真的是就是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了。你刚才讲的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死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些鸡鸭还有就是这些神明啊，然后他特别的这个恐惧啊，他给周边的人说这个很多的鸡来抓他啊，狗来咬他等等。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时候他会发生一些这样子的错觉啊，虽然这个是一个错觉，在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但是呢这个佛经里面就讲了这个他之前的这个业力啊，杀生的这个业力太严重了，所以呢他就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出现了啊，那死了以后呢，那就肯定是往这个方面就非常痛苦的方面，非常不好，非常糟糕的方面走啊。啊，这个还没死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是确实是有了，很多地方都有的。
嗯，好的。然后我还想分析一下就是预防阿兹海默症的，是我们禅修的时候练习呼吸法是确定可以预防阿兹海默症的。好，谢谢。
好，谢谢。好，谢谢。太好了。
林林上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那个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我一直我知道那个涅槃的时候，比方说阿罗汉那个涅槃的时候，他是已经是灭除了他的业惑和烦恼，然后那个一生生的存在，他是像空气一样的存在吗？就这个我一直有点弄不明白。他就是他的那个业报身还存在，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您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有余涅槃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啊，比如说我现在啊，如果说我明天就是证到了阿罗汉的这个果啊，证到了阿罗汉的果，然后我这个之后呢，我还可以活个十年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未来的十年叫什么呢？就叫做有余涅槃啊，因为我证得了阿罗汉了嘛，所以就是涅槃了啊。有余无余是什么意思？但我这个身体还在啊，这个肉体还在，所以叫做有余啊，叫有余啊。然后呢，什么时候是无余了呢？啊，死的时候呢，然后身体离开了啊，然后呢，他就已经本来就已经证得了阿罗汉了，那现在这个有肉的身体也就离开了，那个时候呢，他就进入了这个阿罗汉的一个灭定，一个这样子的禅定，他去进入这个禅定当中，这个时候会不会再投生呢？不会再投生了啊，所以叫做无余 啊，他不会留下什么污余，有余无余是这意思。
就是说他证得了之后，证得了阿罗汉之后呢，他那个身体其实还是肉身，只是说他后半截儿，这个生命的这个时期，他的这个身体不会再流于这个轮回了，是这意思吗？
对，他证得了阿罗汉以后，他比如说他还活个十年的话，这个十年当中呢，他的身体就是现在的这个身体了，
就是肉身，
对，肉身身体不没有什么变化了啊。所以呢，阿罗汉比如说他有没有这种这个疼痛呢？他也是有疼痛，但是呢，他内心的，比如说我们有疼痛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有烦恼不开心了，那阿罗汉这些精神上的这些。不会有了、但是呢肉体的这个呢会有的、但他这个死了以后呢就没有这个肉体了以后呢那他从这个肉体里面就解脱了嘛那个时候呢他就进入到一种禅定那这个禅定当中他不会再出来了、不会再转世他也不会再有这个身体所以他也不会再来啊度众生啊所以这个是大乘佛教呢那就是他是特别看不惯的就是这个、因为他进入这个禅定以后呢再不再出来做事情了嘛
对那我再反馈一下就是说假设证得了阿罗汉他其实指的是他的相续灵魂的一个证得但他的肉身其实还在
对
然后他之后的有余和无余是指他在涅槃之后他的肉身其实也是消逝了只是阿罗汉他不再轮回他的肉身不再轮回了
对有余和无余这个余这个字啊
就指的是果报身业报身
他不是指的是这个身体啊
身体肉身
这个身体有就叫有余、他就留下来这个身体还在嘛然后呢死了以后呢那就离开了这个身体那就无余这个意思
明白好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关于比方说修这个贪欲或者说是我们说贪嗔痴慢疑的时候第一种方法是我们去克制它第二种方法呢是想办法去灭除它但是应该第三种方法比方说把这个贪欲啊之类的化转为我们叫转凡为智就化转为智慧这个是最锐利的我们是同时去做呢还是想办法就是做第三种方法
不用同时做这个也没必要同时做对看那个看自己的禅定或者是开悟的这个能力如果是开悟了那就是烦恼即是智慧就达到这个境界了那个境界烦恼即是智慧既然是智慧那你没有必要去转化呀你也没有必要去断除啊这都不需要了但如果没有那么高的境界的话那就目前就只能用转化呀断除呀或者是甚至是这个规避呀这样子的方式。
好的好的感恩老师。
好的。
感恩上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俗就是去祭拜祖先那按照我们的这个度亡经里讲其实49天以后其实我们家人的这个神识已经转化为下一世了嘛那我们真实祭拜的有意义吗祖先他会知道吗
对活人来说是有意义的这个这是一个传统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是为了表达这个对家人的感情我们永远不会忘你只要我们在那我们每年这个时候去烧墓还有供奉磕头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对这个亡者对他自己有没有什么用那当然是没有用了他早就已经投身了对他是没有用但这是一个文化所以需要这个传承对家庭的这个比如说感恩对父母的感恩孝顺那这些方面这个是有用的很有用的。
谢谢堪布那我们在那个习俗里面也有一些烧纸钱蜡烛那这些都是暂时没有
那些对亡者是没有任何用的但是呢这也是就比如说我们就供他一些水果酒还有生前他喜欢吃的一些东西还有就是这些东西呢其实对他是没有任何用的但是呢 就后面的人来讲的话还是有用的，哎，还是有用，这个表达感恩呢、啊、这是有用的。
好的，谢谢上师。那还有一个就是，那在家人去世后的几天内我们去做一些超度的法会，这个是
有对他最有用的啊。比如说他这个走了之后的7749天当中是最有用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最重要，这跟我们佛经里面有明显的讲，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属于他自己的这些财产啊，然后这个是就最好就不要这个活人去分啊，然后就这个拿去帮他做一些善事啊，这个对他是最有用。从时间的角度来讲，7749天是最关键啊。那后面呢，任何时候为他做这样子的善事永远都是有用的。然后呢从这些物质的角度讲的话，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呢拿来帮他做这个善事，那这个对他是非常有用的啊。这些东西呢对亡者是非常有用，对家人来说呢也是一个表达感恩的方式，然后呢对亡者也是有用的。那另外的这些属于这个我们的这些风俗啊，这个部分呢，那这个就是这个死亡学、生死学里面的一部分文化啊，但这个是对亡者他自己是没有什么，那亡者他是不是还在这儿呢？我们给他的他还能吃得到吗？那这个不会的。对。
好的，谢谢感恩上师。
好，我们大家休息一下，谢谢大家。